好像大家都非常的随性哦。事实上要在这边跟大家讲，消化系统接受你们食物它也非常委屈啦，你给我乱吃的话，它真的是也觉得你在虐待它们哦。所以其实我们吃东西不是为了说纯粹的一个愉悦，或者是说纯粹的想吃就吃，或是你要为了不吃饱。事实上，吃东西是为了让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得到最正确它需要的营养素。从我们头发到指甲，到我们今天讲的，甚至胃部消化系统每一个细胞，它都是需要自己需要的营养素啊。所以吃东西很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活下去，而且让我们每个细胞可以很正确往它正确的方向活下去。好，所以吃东西一定要经过消化系统。然后吃什么像什么，你们觉得是吗？我觉得是哎，我觉得真的，如果你乱吃的话，你就会走向一条你比较不想要走的路。我觉得吃东西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吃下去每一口东西。所以呢，你们在每一天检视自己的饮食中，应该看看是不是有六大类食物均衡。好，不要从早到晚都是吃，早上就是吃，比如说吃萝卜糕，好，它只有碳水化合物。好，中午呢吃卤肉饭，也只有碳水化合物加一点点蛋白质。晚上呢吃牛肉面也是碳水化合物加一点蛋白质。OK，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你的饮食均衡？六大类食物很重要哈，比如说水果类、蔬菜类、全谷根茎类、豆鱼肉蛋类、低脂乳类、坚果类，其实都要放在心里。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消化系统，你要怎么保健它？你要先去了解我们的消化系统其实长怎样。好，或许大家都已经知道，那我们现在先把自己当成一个长腔动物好了，从口到肛门先了解一下。好，第一个口腔大家知道哈，接下来是食道，再来是胃、小肠、大肠，我想大家都晓得。可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只是这个长腔的部分，还有很重要是它不是在这个长腔里面，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它是跟我们的消化系统完全没有办法切开的，比如说肝脏、还有胆囊、胰脏都是非常重要哦，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今天要了解消化系统的保健，请问一下大家对消化这两个字到底有什么样的见解？大家对消化了解吗？什么叫消化？我今天讲给你们的东西，你们要消化，对不对？消化以后才能吸收啊，所以消化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消化，我就没办法吸收。所以呢，在我们营养素吃东西，任何的食物吃到我刚刚讲从嘴巴吃进去到我吸收到身体里面，前面这个把大分子切成最小单位，我们身体可以吸收的步骤叫做消化，懂吗？好，比如说我早上吃了一碗糙米饭，糙米饭里面有什么？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分为大分子的所谓我们常吃的说啊，吃淀粉，然后吃淀粉这样有能量。可是我吃下去，比如说我吃下去的糙米饭，它的淀粉会直接跑到我身体吗？其实不会，它必须经过消化这两个字，消化。好，就是比如说我们把淀粉想成珍珠项链，一大串的珍珠项链。那我经过消化这两个字哦，我们把它分解成你左右手边的一颗一颗叫珍珠，那叫做葡萄糖，由淀粉多糖体，好，这种多糖体变成小分子的葡萄糖，这个东西叫消化。那我们用什么来消化？就是消化酵素。那我把消化酵素比喻成身体来剪我们食物的剪刀，好，这样了解哦。所以消化酵素就是剪刀的功能。还有呢，我们吃下去，比如说我排骨，刚刚你们的便当里如果有排骨，它是一种蛋白质，肉、鱼、豆、蛋都是哈。那蛋白质呢，我不可能说一大块肉吃下去我就吸收到我身体里面，我还是要经过消化的过程。好，那我们可以把蛋白质想成积木，已经拼好了，大概二十几个积木把它拼好一大块，我身体没有办法直接把那一大块的积木吸收到我的血液里面，所以当我在吸收的过程中之前一定要消化，一样剪刀拿出来剪。好，那我把 积木把它拆开，变成一个一个乐高，那个东西叫什么？叫氨基酸。所以由蛋白质它消化变成氨基酸。好，那我们其实有三大营养素，它可以给我们能量哈。那我们今天用这三大营养素来做例子，刚刚已经讲过碳水化合物，像珍珠项链，然后呢蛋白质呢就像积木。好，那油脂呢？油脂要到我们身体产生热量以前，也要先做消化哈。好，那大家听过什么叫做油脂？里面有很多东西一个东西大家应该叫做三酸甘油脂，大家应该有听过。为什么叫做三酸？就是有三个脂肪酸。好，那就像香蕉三根粘在它地头上，那个地头就像甘油。好，那三酸甘油脂没有办法吸收到我们身体，它如果没有被减掉，没有被消化，是没有办法被吸收。所以我们身体连那个脂肪酶啊，就是那个剪刀又出来剪了，把那个一根一根香蕉剪下来，就是我们的脂肪酸剪下来以后才会被我的肠道吸收。所以大家先对消化这个东西要有概念，如果我的消化系统不好，没有办法做消化，我们就不用讲吸收了，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消化很重要，那吸收当然也很重要啊。好，那我们再来把镜头把它放到口腔。那当我食物放到口腔里面，我们口腔会做什么事？它开始做咀嚼的动作。好，它当然负责一些消化的动作。消化什么？消化我吃的淀粉。好，比如说我刚吃一口饭，刚刚进去没味道，可是嚼了几口，因为我有嘴巴有小剪刀，那都是淀粉酶。好，开始剪，它会有一些葡萄糖啊、麦芽糖跑出来，你就会觉得比较甜。哦，这是口腔咀嚼还有消化淀粉的功能。接下来呢，我嚼完哦，慢慢嚼，嚼完以后由食道慢慢的往下，食道也很重要啊，它帮你运输的过程。那食道本身没有消化的功效，它就是帮你把它刚刚嚼的食糜运输下来到我的胃。好，那胃的话呢，就是我可以扮演果汁机的一个角色。好，一个果汁机的一个角色在那边搅动，然后可以让我的消化酵素也可以做一些分泌的动作哈，分泌一个蛋白质。好，然后其实我们消化最重要的地方其实是在哪边？它其实是在小肠。小肠有分十二指肠，有分空肠，还有回肠的部分哦。好，所以呢，这个消化的过程，小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哦，还有胆囊。好，我现在必须把那个肠道的，对不起。好，那我先跳来讲一下那个大肠之前，先讲一下这个肝脏跟胰脏。好，肝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肝脏的话，它其实会分泌我们要消化脂肪的一些叫做胆汁哦，然后储存到胆囊。那胰脏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胰脏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剪刀没有办法制造，就是这些消化酵素。好，然后是肝脏的话，它会去制造胆汁，而且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毒器官哈。那肝脏除了解毒之外呢，它可以调整我们的血糖，而且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它会处理我们所有的营养素。如果说肝脏不好的话，我们营养素是没有办法被支配到哪边去。哦，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肝脏如果不好的话，我们整个人生都是彩色的。好，那再来胰脏呢，它会制造我们的消化酵素，比如说我们的如果说消化酵素不好的话，我们整个消化系统都是不对的。另外它的调节血糖是非常重要的哦。胰脏它会让我们的有制造胰岛素，会让我们降血糖，然后也会另外有升糖素的一个功能。然后再来就是小肠的话，我们的消化酵素消化过以后，绒毛上面有消化酵素，所以所有的消化酵素呢在绒毛也会发生一些作用，所以会一些营养素会吸收。好，那一些不被消化的食物呢，其实会在我们肠道里面继续往前推进。那如果可以被消化的食物，我们经过绒毛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这很重要哈。绒毛是吸收营养素最重要的单位。好，那我们不要的食物啊，或是一些纤维啊，其实我们往前推进，就是往我们大肠的地方走。那大肠是吸收水分、制造好菌，还有一些维生素的一些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 针对我们的一个疾病来去做一个探讨。我们有十大的癌症，其实我们这十大癌症你可以很仔细去看，里面五大是跟我们消化道有关系。那我们一一来看哦，这些跟我们肠道、我们消化系统有关的一些疾病，像大肠癌的话，其实大肠癌跟息肉很有关系哦。它如果说从息肉，我们再继续放着不管它二到五年会变成一些恶性、比较恶性的一些息肉，再放的可能会变成一个大肠直肠癌。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大肠癌常见的原因，比如说年纪、家族史，还有饮食的一些内容哦，还有缺乏运动。所以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些检测，来把我们的息肉抓出来。那再我们了解一下肝癌好不好？肝癌其实它有三步骤哦，它其实从肝炎到肝硬化到肝癌，其实会有一段病程哦。大概是25%的肝炎会变成肝硬化，然后在每年这3到5%的肝硬化的病人会变成肝癌。好，那肝癌的原因的话，其实大家要去探讨，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去 infect 到一些就是一些 virus。还有就是哈我们尽量不要喝太多的酒，我们的饮食里面不要吃发霉的东西。好，那我们再了解一下所谓的胃癌。胃癌其实跟肝癌很像，它也是步骤，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看做健检，非常的重要，去看一下我们的胃部里面是不是有息肉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胃癌的一些成因哦。食物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吃高盐分，也不要吃一些腌制的哦。缺乏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得到胃癌非常重要的饮食的一个缺陷。还有血型 A 型的人，还有感染这个幽门杆菌，所以大家没事要去吹一下自己有幽门杆菌，因为呢有胃癌的人70%他是一个幽门杆菌。好，然后在一些生活习惯遗传，如果说你上一代有胃癌的话，可能也要去注意一下。那胃癌的预防呢，我们就是尽量要多吃一些新鲜水果，一个生活习惯一定要注意少烟少酒。好，那因为还有很多投影片，我要讲快一点。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说保健我们的消化系统的话，有一些配方我们从饮食跟我们的一个产品的选择，我们要来去做一个怎么样的保健的一个选择。第一个就是理想体重的维持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说 BMI 大于30的话，大肠直肠癌罹患的风险会大于19%，就是 risk 会增加19%。然后如果说你体重维持的话，它可以减少胰脏癌的一个风险。那在这边我们先不管 BMI， 有文献说只要你有运动的话，我大肠直肠癌风险会降低40%。还有少吃红肉哈，有研究发现说，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每天吃大概3个手指头的红肉，你就会增加你直肠癌的风险，或者是胃癌的风险。所以大家每次不要早上去吃火腿三明治，每天吃每天吃，这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鱼肉来取代部分的红肉，少吃甜食非常的重要。好，有研究发现就是说，如果你每天食用糖5次，就是说你早上喝咖啡也加糖，你等下喝牛奶啊也加糖，只要是你每天食用糖超过5次，你就会比那些不吃糖的人得到胰脏癌多出69%。还有台大也有研究说，你空腹的一个血糖值跟你得到胰脏癌的死亡率是有个正相关。好，还有就是胃食道逆流，还有脂肪肝，跟你多吃甜食也有关系。少油油炸的很重要，因为我们流行病学研究就是发现，如果这个国家多吃油脂，它吃越多，它得到大肠直肠癌的死亡比率是有一个正相关。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多吃油，多吃胆固醇会增加你的就是结石的一个风险在。那当然要吃，多吃一些蔬果，蔬果非常重要，纤维素、维生素 C 跟 E， 因为蔬果里面还有矿物质，还有植化素。好，植化素这个东西哦，是医 1995年才被发现。以前呢，我们在打果汁的时候啊，一定把皮削掉，然后还用榨汁机只用那个果汁。事实上，我们都是把植化素给丢掉了哦。那事实上，植化素，我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个世界名画啊，这个世界名画是我女儿画的啊。因为我以前2006年的时候在写植化素，我都想说，哎，这植化素到底什么东西？然后我女儿就会说，妈妈，你现在整天在说植化素，这是什么？我就说，哦，植化素是一个让我除了更美丽、更健康，然后不会生病的一个东西啊，而且它会抗病毒，它有防护罩，所以我女儿就画这两幅图画，左边那幅她就手上拿一个维他命，维持生命要素。你看那个画是不是那个花长得好像要好像没有很健康，好像也要枯萎的那个样子。可是如果说右边的话，他拿个植化素，他就是让它长得更鲜艳，而且你看它有 muscle 有没有？然后外面还有红，还有防护罩啊，防护罩，然后还有一些抗病毒、抗细菌的一个功能在，所以那些细菌病毒都变成小天使了。好，那我们国人又偏偏对于蔬果的摄取真的太少了。我们有90%的国人蔬果没有达到摄食量，像中研院的潘博士，他就曾经对我们2900位国人做调查，结果发现有90%人没有达到蔬果摄取量，尤其是在座各位哈，44岁以下，几乎没有达到一个摄取量，所以大家可能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好，那因为最主要的重头戏要跟讲这边啦，因为大家比较关心这些保健成分，可是我必须要跟大家提醒哦。保健成分选对非常重要，可是刚刚我讲的饮食的一个重点一定要去发我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讨论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哪些保健成分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健康。第一个就是天然的蔬果粉，天然的蔬果粉就是如果你要选择产品的话，你可以看它是不是有螺旋藻、小麦草、木树芽、大麦草、绿藻、绿花椰菜，还有菠菜粉、高丽菜粉等等。好，天然的蔬果粉，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纤维素。再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就是大家背的前语。哎，对不起，因为我被那个大会的那个钟我搞得有点，一下跳十几分钟，一下跳现在30几分钟，现在是还剩几分钟？可能有人跟我讲一下。因为刚刚是还剩下13分钟，现在剩下30分钟，所以我已经步骤有点被这个上面的钟搞乱了。还有30分钟啊！哦，天哪！我刚刚还跟我说还剩下13分钟，我用标的这样子。好，你们刚刚知道我有点错乱，因为刚刚明明就还有，我就一看，哎，怎么还剩下10分钟？所以我整个前面用标的。那我现在是要发补回来重讲，因为中间有很多东西我都有一些梗要跟大家讲，结果我一看到只剩下13分钟，我一整个发汗冒冷汗，怎么用标的这样子？好，感谢大家，我决定要跟大家重讲，因为竟然还有30分钟。等一下，不要再给我乱跳了，谢谢，谢谢主办单位。因为我昨天在高雄场啊，想我还会有跟很多的一些笑话、一些梗可以大家讲。可能昨天在座有些贵宾在我们高雄场听过，想说什么吴老师今天是发什么疯，怎么这样子？这跳针一样，这不是我的错，这不是我的风格哦，这个是时钟害了我这样。好。我刚刚记得我从这边就开始飙了，你知道吗？我从这边就开始，好，我决定从这边开始讲，把我没有讲的讲过来哈。我们10大癌症在8月28号，《苹果日报》跟我们讲台湾的大肠癌全世界第一名哦，这个跟我们饮食习惯不好非常有关系。然后再来看口腔癌、食道癌、肝癌、胃癌。这个就是都是跟我们消化系统有关的癌症，所以10个里面5个跟我们消化系统有关。 好，这个刚刚讲过，它有个病程，所以我们要去好好做体检，因为不是说马上从息肉就会变成大肠癌，哦，它会有一个过程。好，那大肠癌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些我把比较重要刚没讲的跟大家提一下，饮食哦，它特别，如果你喜欢吃的是高温的烹调，还有一些高脂肪、低纤维、低钙，然后还有一些叶酸缺乏，就其实叶酸在哪？蔬菜里面最多。好，如果说您的饮食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话，你很容易跟大肠癌扯到一些沾上边。然后如果说你有家族史，要更要小心。50岁以上有抽烟的男生哦，他有80%的息肉会变成大肠癌，而且机会是人家的2.5倍。运动很重要。好，然后肝癌，肝癌也是三部曲，而且又提到肝硬化。那在这边的话，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你第一个，你不要去让我的 B 肝、C 肝去感染到你哦，所以不要去跟人家共用针头，我相信大家不会共用刮胡刀、牙刷这些。然后我刚刚有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其实你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在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少喝酒。另外就是说，大家手上常常有一杯摇摇杯，摇摇杯里面的高果糖糖浆，其实会造成我们的脂肪肝的累积哈。所以大家可能要先戒甜哈。你看我现在开始有时间跟大家聊了哈。如果大家有常常关注我的 Facebook 的话，大家知道我是那个产糖协会联盟的一个一个会员哦，所以没事我就会在我的 FB 叫大家戒糖哈，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膜拜哈。为什么没事的话就要提醒大家？因为一不注意大家就开始吃，所以我大概每隔2个礼拜就会po一个，请大家减少糖分的摄取哈。如果说大家没事的话，可以按一下吴应荣博士营养天地，就会受到我的洗脑。每2个礼拜我就会发布一下这样的讯息。因为如果说你常常喝那种甜的饮料的话，其实很容易，尤其是果糖，很容易造成肝硬化。好，还有发霉的东西千万不要吃，它里面有黄曲毒素。很多人会po照片给我说，老师啊，这个橘子啊有一半发霉了，那另外一半还没有发霉，我可不可以吃？我说哇，你真的是很节俭，就直接丢掉。有发霉的东西千万，因为有一些菌丝体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看得到，所以很多黄曲毒素会在里面。好，那这个刚刚有讲过哈，胃癌。那我们来看看有什么还比较重要没跟大家讲，胃癌的一个成因哦。最重要就是有讲一下，就是刚刚幽门杆菌哦，幽门杆菌这一定要去注意。好，我开始从这边开始讲，怎么样保健，从饮食跟你们关心的一个保健成分哦。那维持体重是非常重要，维持体重，有人发现说，你只要减了8%的体重，你的脂肪肝就会消失。脂肪肝如果消失，就比较不会往那三部曲的一个肝癌的地方走。而且体重的维持哦，你应该维持在你的 BMI， 因为如果你的 BMI 大于30%的话，你的得到大肠直肠癌的风险它会增加19%。而且如果说你可以维持理想体重，你也可以远离所谓的胰脏癌，这个很重要。好，规律运动，所以你们刚刚都已经起来运动了，现在要起来运动一下。好，要规律运动嘛。好，不管啦，你的 BMI 多少，不管你的 BMI 是18.5下限，或是30，或是甚至更高，其实你只要每天规律运动的话，都可以避免我们得到大肠直肠癌，而且可以降低40%的风险。好，那在这边有讲到红肉跟加工品哦，这个中秋节快到了吧，对不对？好，中秋节快到了，那很多人可能就会去买一些香肠啦、热狗啦、火腿来烤啊之类的。那我觉得大家这个可能尽量要避免哈，因为研究发现，只要25克的加工肉品，它会得到大肠癌的机会增加49%。那25克跟30克，下面那个数据是30克， 你每天如果吃30克加工肉品，会得到癌胃癌的机会大概15%，增加15%到18%。30公克哈，大家不要以为说很难哦，30公克就是你3根手指头，30公克，就每天早上夹在你的面包里的那一片，大概就快30公克。所以明天早上你们出去买那个火腿三明治的时候，尽量不要点火腿三明治。这边有没有在卖火腿三明治的商家？不要来骂我。你可以把它改成鱼排或者是鸡排，好不好？我有帮你们 promote， 我有叫你们换商品，不要来骂我。因为我是按照它上面讲的，我不是故意要请那个你们生意不好，因为我对这很敏感。因为前一阵子我在电视上讲黑糖。然后就有很多人到卖黑糖的就来我的 FB 骂，就说黑糖吃了不会死啊，什么什么怎样。我对，真的不会死。我觉得每个人对于这种食品安全这种东西要有量跟频率的概念啊。我觉得比如说你一个月吃个一次火腿或是热狗，我觉得 OK， 不会死，真的不要担心。或者是你现在去买一杯黑糖拿铁来喝也不会死。可是偏偏就是说很多人就是不管每天去做要这样的摄取，这样才会有问题。所以大家不要到 FB 来骂我，只是传播健康的概念。我没有要让黑糖的人卖不出你的黑糖，也没有让卖火腿的人卖不出你的火腿哈。我在这边有跟大家讲，偶尔吃没关系，好不好？所以呢，你们如果有在卖早餐店的话，你可以用一些鱼排来取代红肉，好，因为我们鱼里面维生素 D。好，可以让我们的直肠、大肠癌和胰脏癌发生的比率可以下降。啊，这个刚刚有讲少吃甜食，我是产糖协会联盟的终身会员哦，所以少吃甜食这个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因为甜食除了就是说让我比较会得到胰脏癌，其实有这样子的相关文献之外，我还有增加脂肪肝，还有胃食道逆流。这位是谁？多多什么吗？是吗？大家谁有买到那个悠游卡？拿出来比照一下。我没有啦，我就这个只是我在做投影片的时候刚好找到，因为那个极味什么什么定哦，它很红嘛。那我就每次我都看到它广告，都觉得说哇，这女明星，我就是胃部，然后在网上看还不错哈、哦，就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大家比较不会睡着。好。然后少吃油脂很重要哈。如果说你越吃越油的那个国家，它死于大肠直肠癌的比例会有一个显著的上升。好，还有这边刚刚也有讲到提醒大家少吃油脂、少吃胆固醇高的东西，因为会让你的胆结石增加。还有慢慢吃东西很重要，慢慢吃东西非常重要，因为你狼吞虎咽会跟胰脏癌增加的风险扯在一起，所以大家要慢慢的吃东西。好，足量的蔬果，我一定要跳到刚刚那一张，这个世界名画，我刚刚囫囵吞枣的介绍，因为刚好在这世界名画的时候，我刚刚在内心的挣扎，我想说怎么会这样？我这个世界名画还没有介绍仔细，就要管我下去了这样子。这个植化素其实在1995年之后才非常热烈的被研究。那因为我大概是在国内，大概是2006年写的第一本植化素的书，叫做《无色蔬果健康全书》。这个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我那时候跟出版社讲说我要出一本书叫植化素，然后那个出版社跟我说不要，老师你植化素你这个出去你会听人家听不懂你的畅销会非常的不畅销。我听他的话，好，然后结果我就写了《无色蔬果健康全书》，可是里面全部都讲植化素，结果果然那一本卖得非常烂。好，因为我写的非常多植化素的东西，然后我的好朋友跟我说，那个吴应龙，我跟你讲，我认识你那么久，我才知道原来哈，你学问这么好，我好高兴。我想说哇，有人称赞我哎，朋友哎，认识我那么久，朋友称赞我，从来没有称赞我过。结果他跟我讲说，因为你写植化素的东西，我每次睡觉以前睡不着，我就拿来看。他说哦，跨博，我真的非常的，所以我2006年开始在推植化素到现在，我真的觉得。 气氛非常不一样。2006年的话，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植化素啊，然后可是现在大家知道哇，什么叫植化素？你们每天喝的 OPC3 啊，那些各种东西都是植化素，所以这个是植化素是非常好的东西，一定要介绍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重头戏来了，又回到你们大家关心的这个蔬果粉。好，刚刚我讲到说，你们在选择保健食品的时候，因为蔬果吃不够多，所以蔬果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比如说里面有螺旋藻、小麦草、木树芽、大麦草、绿藻等等哈，还有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粉。我觉得大家哎，你看到这个有十字花科蔬果粉就可以选择，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纤维，还有植化素。比如说叶绿素呢，它让我们整肠，然后让我可以治疗我的溃疡、口臭啊。然后贝塔胡萝卜素，它让我抗氧化，还有我肠道的一些修复非常好，异硫氰酸盐很棒。因为十字花科的蔬菜里面有异硫氰酸盐，它会让我的肝脏解毒酵素活性增加。刚刚在介绍肝脏的时候哈，没有好好的跟大家讲，那个肝脏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是解毒酵素。如果说你常常吃这种十字花科的蔬菜，对你的肝脏解毒酵素是非常有帮助。然后像这些蔬果粉里面还有叶黄素、玉米黄素哈，有抗氧化、保护眼睛一个效果在。然后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K、维生素 A。维生素 K 的话，很多人会忽略，尤其是小孩子正在发育的时候，保健。我虽然我这次没有在讲骨骼了哈，要跟大家讲，每次都叫小孩子多喝牛奶，喝牛奶会长高，骨头才会好。错，除了喝牛奶，还要多吃绿色蔬菜，因为绿色蔬菜里面有维生素 K， 它会把吃进去的钙质粘在我的骨头上，好，骨头上才有用。好，然后再来第二个，我们要选择什么样保健肠胃道的产品，叫做纤维粉。那纤维粉它的功能，顾名思义就是纤维嘛，对不对？然后它可以增加，那纤维它不会被我们肠道里面的剪刀给剪碎，所以不会被吸收，知道吗？要被消化才会被吸收，这是我刚刚第一趴完没有错乱之前跟大家讲的概念哦。消化那一趴讲得还蛮清楚的，就是你要先消化。可是呢，纤维呢是不会被消化，所以它留在肠道。所以留在肠道，它有一个它的功能在，就是说它会增加我粪便的量，然后另外就是说它在整个肠胃道会延缓我糖分的吸收。再来呢，它留在肠道会让我好菌去吃它。好，有些好菌就喜欢吃这些纤维。当好菌吃饱以后呢，它会产生一些短链的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就会让我的肠道好好的蠕动。所以呢，当你肠道好好蠕动的时候，我就不会让一些致癌的物质停留在我的肠道。好，再来纤维粉，我来介绍两个大家比较关心而且很重要的纤维粉。第一个就是菊糖纤维。好，菊糖是我们好菌很喜欢吃的一种纤维。好，它不会被我们消化酵素吸收，对不起，消化。OK， 所以它就是好菌的食物，叫做益生素。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天然的膳食纤维 ，Fibrosol-2 哦，它也是一样不会被消化，而且它可以90%到达我们的大肠，50%是被好菌代谢，促进肠道蠕动，让我们的排泄物可以好好的排出体外。一旦哈，如果我们肠道能够顺利的一个蠕动的话，其实我们整个肠胃道它的干净度才会好。其实肠胃道在这边，我会跟大家讲一下，不是只是用来吸收我们营养素的一个地方。其实现在肠胃道其实已经变成很多人说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好，尤其是跟我们的菌相很有关系，等一下会讲益生菌的部分哦。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个防御系统，所以肠胃道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常常让我们肠胃道保持干净，这些纤维很重要。好，那很多人会跟我们讲说，哎，可是我吃了那些纤维，为什么第二天我还便秘？这个就是重点。然后纤维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菜瓜布，你知道？菜瓜布如果你硬硬的，一定要硬邦邦的塞到你的肠道里面的话，对不起，它会吸收你原来的肠道的水分，甚至粪便里的水分，所以让你的大便更干，更大不出来。 好，所以如果你要服用纤维粉的时候，请喝大量的水，好，这样子让我的我那些菜瓜布可以软一点，好刷一点。然后再来就是益生菌了，益生菌有个定义，就是说适量的哈，能够用在人类或动物上面，这个对宿主有益的微生物叫做益生菌。那这益生菌包括乳酸杆菌、比菲德氏菌、酵母菌等等。那其实现在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菌相的好坏其实非常重要。如果你的菌相越好，表示你的肠道越年轻，表示你这个人的内在是越年轻的。因为很多你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喝酒啦，或是压力过大啊，或是不平衡的饮食，它会让我的好菌变少，坏菌变多。那我们在那边看一下粪便中的菌相，你会发现刚出生的小 baby 哦，它好菌很多，然后慢慢的它到中老年的人，整个好菌就下来，像那红线。那像黄线跟绿线的话是坏菌，它随着我们年纪，好，会慢慢的变多。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外表老化，我们整个肠道都在老化。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肠道变年轻，就是要用益生菌，而且益生菌要选得对，要选得对哦。那因为益生菌如果选对的话，它会让我们这些益生菌会产生一些有机酸啊，会降低肠道 pH 值，会让我们肠道蠕动，会跟害菌去竞争，然后让好菌黏在我们的上皮细胞，那些坏菌就没有地方可以长。然后再来就是说，它自己会产生一些抗菌素哦，这些好菌。它除了对于我们肠胃道感染会有预防之外，其实也有抗过敏的现象，很多菌会让我们比较不会有过敏的现象，还有抑制幽门杆菌。所以其实现在的一些乳酸菌好菌益生菌不是只有对肠，其实对胃都有帮助。好，还有益生菌其实对于全身，它不是只有 focus 在肠胃道，对全身的免疫能力、抗肿瘤，还有降胆固醇、抗血压，其实都有帮助。好，然后呢，益生菌哦的选择很重要。第一个，我们要选择耐胃酸、耐胆碱的菌种，然后每次吃大概要10亿个才会发挥它的作用。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哦，就是我们要按时吃。很多人哦想说我只要吃一包就好了，一个月吃一包没有用。我们吃益生菌药照规矩来，如果有人跟你 complain 说他为什么吃没有用，那可能只是吃一包啊，所以他就不会有跟你一个效果在。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在吃益生菌的时候，因为益生菌它需要有食物，所以你可能要吃多一点的蔬菜，有纤维让它吃，或者说你选择那个纤维粉，或者是说一些蔬菜粉里面是有菊糖，或刚刚我介绍的一些fibrosol 2那些啊，比较好的它的益生素。好，那再来要介绍另外一个肠道非常重要的氨基酸，叫做左旋麸烯氨酸。可能大家对这个比较陌生一点哦。左旋麸烯氨酸这个东西非常的神奇，当你身体在健康的时候，它是在你的肌肉里面非常的丰富。可是它很有趣，它会从肌肉流出来。它喜欢流到哪里？它喜欢流到肠道，因为肠道的细胞特别的喜欢吃这个左旋麸烯氨酸。当我们身体的左旋麸烯氨酸它的供给量如果是均衡应该是充足的时候，我的肠道黏膜细胞会回得很好啊，会得到非常好的能量。我们的脑部喜欢吃的是葡萄糖，我们的肠道喜欢的是左旋麸烯氨酸。可是哈，当我身体现在比如说有压力，处于不健康的状况下，我的肠道或者说我最近乱吃药等等哦，生病化疗，免疫能力下降，这个左旋麸烯氨酸其实整个量会下来，而且它比较不会流到我的肠道，这时候我的肠黏膜会受到一些迫害哈。所以呢，当我们在一些特殊状况，或者说我要让我的肠道细胞长得比较好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补充这个左旋麸烯氨酸，尤其在大量运动后，或是手术之后的一些病人，或者说你最近有拉肚子啊、感染， 哈一些状况下，左旋脯氨酸是你可以选择来保养你的肠胃系统黏膜的一个蛮好的选择。好，再来就是酵素。酵素我刚刚有跟大家讲，就是像小小的剪刀，就是把大分子的营养素，把大分子的食物，把它切到最小的单位，身体可以吸收的哦。比如说有消化淀粉、蛋白质、脂肪这些酵素。好，那当你把酵素当作来消化食物的这个功能，把它当成剪刀这种功能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跟食物在一起吃，不要靠得太，不要不要说我吃了食物以后5个小时以后再来吃这个酵素，这样没有办法帮助你消化。好，所以就是说，可能大概前后不要超过半个小时，跟它一起吃会比较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讲，很多人会挑战大家说这个酵素没有用啦，因为酵素是一种蛋白质啊，它到肠道就会被消化掉，所以酵素真的没有用。好，可是必须要跟大家讲，其实很早以前文献就跟大家讲，当你空腹的时候，没有食物的时候，你吃酵素，其实酵素会被包引作用，就是从肠道会被吸收到身体里面，的确是有用的。好，而且很多的一些实例再次的证明说，其实当你在正确的时候吃酵素的时候，它对于全身的效果是非常显著，尤其是抗发炎，尤其是抗发炎。不好意思，我透露一下我私人的隐私啊，因为我先生是复健科医生，他常常在帮人家抽一些关节的水，可是他会介绍大家喝一些如果说抽一些关节水之后，他说那你们试试看凤梨酵素这样子哦，结果非常的有用，这个就发现他的抽那个水的那个收入减少了很多，所以每按凤梨酵素的收入增加很多，所以就是说其实凤梨酵素的确是有用，它抗发炎，还有移除就是废液跟黏液，好。所以就是说你适当的补充这些酵素，因为基本上我是传统学营养的，很多人会来挑战我说你这个东西绝对没有用，事实上事实胜于雄辩，真的有用，因为这些酵素对抗发炎还有废物还有黏液的移除真的有用，还有它会帮助细胞的代谢，好，它会帮助细胞里面的一个酵素活性的增加。好，然后再来就是芦荟。芦荟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叫做芦荟多糖。那芦荟多糖呢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一般的跟我们一般的讲的多糖，像比如说我们 的一个吃下去的那个淀粉的多糖是不一样哦。这些多糖的话，其实它是不会被我们那个小剪刀给剪碎，它是不会，而且它不会被我们的胃酸，不会被我们的消化酵素给分解，不会被消化，而且它可以很完整的被吸收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好，所以芦荟本身的话，它的多糖是可以被吸收的。好，然后它对于我们从口腔到胃到小肠，它整个黏膜的一个修复其实非常的好哦，它的修复细胞的能力是非常好，而且芦荟它的一个全身的一个免疫能力，它可以促，它一旦被吸收，我们的多糖都可以促进我们的免疫能力哦，这个大家都晓得。然后再来就是芦荟对于关节的保护，关节的保护也是非常好，还有抗病毒。所以当你有一些觉得不是很舒服的时候哦，比如说有点感冒，其实芦荟对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再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可能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食材，叫做朝鲜蓟萃取。那朝鲜蓟大概是你一般超级市场比较买不到，它长得像右边下面那个图哦。那可是朝鲜蓟这个是我们国内没有那么熟悉的食材，可是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植化素，像绿原酸、锌绿原酸，还有木犀草素、忍冬苦甘，还有木犀草苷，它都非常的优秀，是非常好的一个抗氧化的物质。好，那很多文献它会去研究这个朝鲜蓟的萃取哦，它对于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第一个抗氧化不用讲了，所以它对我们的肠道一些黏膜的保护非常的好，然后再来就是它对于肝脏的保护，文献也非常的多。 尤其第三点，它会增加我们让我们的胆汁合成比较顺利，胆汁排出我们的肝脏外面比较顺利。请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胆汁是从由我们身体的什么材料做成的呢？可能大家不晓得哈，胆汁是由我们身体的胆固醇在肝脏合成。好，胆固醇从肝脏然后会变成胆汁，然后胆汁才从肝脏流出来，会存在我们的胆囊里面。所以呢，肠纤剂萃取它会让我们这整个从胆固醇变成胆汁的过程很顺畅，而且很顺畅从我们肝脏流到我们胆囊，哦，整个运作这个输出这个工作的这条线，其实要肠纤剂会让它非常的顺利哦。所以一旦它顺利以后，我们胆固醇不会在我们的体内做一个累积。如果说我们的胆汁流动的不顺利，我们肠道其实也没有办法受到胆汁的刺激，能够比较顺利的蠕动哦。所以肠纤剂对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是非常的好的哦，尤其是对于胆囊，还有对于肝脏。好，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肠纤剂它对于肝脏特别有帮助。那肝脏又对于我们整个解毒的酵素是非常有贡献的。我们任何的东西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都是要用肝脏来做个解毒。好，那肠纤剂会让我们肝脏的解毒酵素也会变得比较活泼一点，不会让我的一些毒性累积在里面。所以整个肠纤剂对于全身的功效的话，它有降胆固醇，还有一个排毒的一个能力。好，那最后呢，要跟大家这张图来跟大家复习一下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一个保健的成分在哦。先从你们的左手边来看一下，肠纤剂萃取它是对于肝脏胆囊的保健是非常好的。 OK， 还有就是一旦在这边透露一下小撇步，如果大家有在喝酒的话，请喝酒以前吃下肠纤剂萃取，你会发现酒精代谢比较好，因为酒精对我们的肝脏也是一种毒素，因为它会让我的肝脏解毒酵素活性变强一点。还有就是酒精代谢的酵素也会比较旺盛一点。好，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先去吃一下肠纤剂萃取，然后再去喝酒庆祝一下课程的结束，好吧？OK， 所以肠纤剂的话，对于肝脏跟胆囊有保护。然后再来就是芦荟，芦荟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可以发现从口腔、食道、胃、小肠、大肠，它的整个黏膜的修复其实有帮助。OK， 然后再来蔬果粉、纤维，好，对小肠、大肠有帮助，因为它会让我们肠道蠕动的比较顺。酵素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的身体如果没有酵素的话，我没有办法做消化的动作。就是今天的 topic 我找跟你们讲说，酵素就像小剪刀一样，如果没有那个小剪刀，你所有食物没办法被分解，没办法被吸收。而且酵素又可以帮助我体内一些消炎的反应，还有左旋富硒氨酸，它对我的小肠的黏膜的能量的提供也很有帮助。好，那在这边好要跟大家讲一下，虽然我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一些保健产品的成分可以让大家来选择能够维护我们的消化道，可是哈，很重要就是说你要什么饮食均衡很重要，而且呢要体重的维持，而且要运动，还有一些东西不要乱吃。好，这样整个一个 package 才是有办法能够好好的保持我们的肠胃道的健康。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谢谢吴应荣博士带来这么生动。